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园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忆往事，无限感念师恩》，作者是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日。我是1994年得到大法，1996年正式走入大法修炼的。30年来，不管是个人修炼，还是反迫害正法修炼，师父一直都在慈悲保护着我，使我幸福地走到了今天。现在就讲一下在我修大法后一个多月里的故事，与大家分享，共同见证法轮大法的神奇美好和师父的慈悲伟大。第一部分，师父保护我一步步走进大法。我是在学校工作的，教导主任的女儿是北京较早修炼大法的人，她把大法介绍给了她母亲。主任和我同事多年，关系很好，他知道我喜欢气功，所以就把师父的第一本书《法轮功》拿来给我看。我有幸完整地读了，书后附有治病健身的例子，让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但遗憾的是，当时我境界不够，所以明知是特别好的功法，自己还是没能马上正式修炼。1994年6月，主任有幸参加了师父在济南的讲法传功班。他回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头上的光很强，短短的10天时间，另外空间这么大的变化，我就想这法轮功太不一般了。我特别想知道师父讲了什么，就问他有没有师父上课的讲义。他说没有。我发自心底地说，这个师父以后写的您就拿给我，他所有的书我都想第一时间看到。由于这一念，这么多年的修炼中，除了在劳教所和监狱被非法关押迫害期间，我真的都是第一时间就能得到师父的新经文与讲法，无比的感恩师父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主任就给我拿来了师父的第二本书，我非常震惊，原以为这段时间自己悟到的东西，可是理智的一想，我在看法轮功前，对这些问题是一无所知的。我明白了，其实无意之中，师父讲的法理在我第一遍看时就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我的生命之中，师父真是太神了。1995年初，很偶然的机会，我在公园附近的小书店里请到了师父的《转法轮宝书》，是最早印刷的一版。看了宝书，其实心里许许多多的迷惑都清晰了，但还是悟性太差，把书妥妥地放在箱子里，准备到时候再学。1995年底，两位老师得法修炼后，向我推荐法轮功，并拿来了新大法书。1996年元旦假期值夜班，我一个人在学校的传达室，静心地把《转法轮》卷二通读了一遍，心里一下子全明白了。真是机缘已到，我心里非常坚定地认为，我就是法轮大法中的一员，而且早已就是。第二部分，全家人相继走进大法修炼。过了几天，同事找到我，说我家的附近正在放师父的讲法录像，已经看了第一讲。我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，非常想去，但想到自己对大法的基本法理，内心已经得到了。自己是一个得法的生命了，这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。因为当时儿子只有2岁，得有人在家看孩子，只能一个人去，我就希望让出这次机会给妻子，让她能早一天得法。我跟妻子一说，没想到她特别高兴，早早吃完晚饭就去听法。晚上妻子回来了，非常激动，觉得师父讲的法太好了，他学着身边的人双盘了几十分钟， 全都听进去了。妻子赶紧告诉了我母亲，真是机缘到了。第二天，母亲就和妻子一起去听法了。第三天，邻居来我家收水费，母亲就向他介绍了大法的美好，他就去看了第四讲。第四天，朋友到他家串门，他把好消息告诉了朋友，晚上就一起去看了第五讲。四天四人连着相继都喜得大法。听法的几天时间里，妻子完全融入了大法之中，很快就由只能单盘到能够双盘，而且盘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，最后超过了一个小时。我听了非常高兴，想到他在那里听师父讲法，我支持他学法，他能做到我同样能做到，这样一想，师父就加持我，最后原来不能双盘的我可以打坐一个小时了。从此我们全家开始修炼大法了，后来嫂子、妹妹、妹夫、大姨、二婶都先后得法走入修炼，几个大家族都感受到大法之福。第三部分，刚刚参加集体练功印象最深的两件事。听完九讲师父讲法录像以后，我们就到学法小组集体学法，到练功点去参加集体练功。妻子大多时间看孩子，只能抽空轮着去。初到练功点集体练功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。印象最深的第一件事就是练功点的纯正纯净非常美好，辅导员特别热情，教功的老辅导员婶婶特别慈祥，教功认真细致还耐心。中共迫害大法后，他一直坚定修炼，最后一次见他是几年前，给了他几本真相期刊，90多岁还在默默救人。婶婶前两年去世了，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辅导员。辅导员每天提拎着录音机，早来晚走，很是辛苦。我和母亲、妻子都是热心的人，每次见到辅导员就问一句，我们是不是买点电池或交点钱啊？辅导员都是乐呵呵地说，不用买，不用买，还有好多呢，大家早买好了。这件事对新学员印象很深，老弟子做得非常正。后来我们成了老弟子，同样是这样，自己买录音机给大家用，心里非常幸福。还有一件印象最深的事儿，就是抱轮宵夜。我们刚开始练功，正好是冬天，晚上非常冷。抱轮的时候，有时候两条胳膊对称的小臂像被冰住了，一动都不能动，有些刺痛，然后清楚感觉到夜里一点一点的消。同样的温度应该越抱越冷，动的地方应该越来范围越大，越来越痛才对。可是大法真是神奇，从小臂开始慢慢的退，冻僵的地方越来越少，一点点推到手腕，再推到手掌，推到五指，最后推到只有几个指尖，中指的指尖那一点没有了，马上就没事了，非常的轻松温暖。我明明白白地感觉到了师父所说的宵夜，真是太美好了。从此20多年来，我的抱轮不管时间长短，中途从来没有坚持不住而放下来的事儿。谢谢师父。第四部分，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拜师神迹，没有见到，却真实见到了师父。1996年2月初，得法不久的我怀着欣喜与希望去了主任家里。我的目的很明确，因为知道他的女儿是和师父相近的人，参加了师父的多地传法活动，所以我就抱着走后门的常人心理，想通过他女儿见一见师父。见我来了，他很高兴，说女儿来了刚走，得过一段才能再回来。我听了有点失望，他接着说，女儿这次回来是为了给她送师父的新经文，我听了又喜出望外，庆幸没白来。 他马上给我拿出了新的经文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新经文，几张白色的 A4 纸，一共是六篇经文。我赶紧先睹为快，六篇经文真是最新的，落款都是1995年11月到1996年1月期间的，有为谁而修等。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两篇，一篇是法正，正气堂堂，闻所未闻，让人震撼。六篇经文读完，我的生命真被师父净化了一遍，心里全是正念。其实最令我震惊的是拜师，第一句就是大法弘传，闻者寻之，得者喜之，修者日众，不计其数。选自《精进要旨》拜师，充满喜悦，无比强大，不可阻挡的正法弘誓，我们一家得法的过程就是这样啊。看到第二句，然而自学者多存拜师之念，有不见师面，难得真传之忧，实乃学法不深之故。选自《精进要旨》拜师，这不就是说我吗？师父知道我今天要来呀，师父知道我要干什么，心里想的是什么，太神了。师父对我清清楚楚，没见面却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，我就是见到了师父啊。师父真把我当弟子了，师父早把我当弟子管了，我别提多幸福了。学完拜师，关于拜师的问题，关于普渡、实修、反复通读、学法重要性等问题，我一下全部明白了，豁然开朗。拜师我很快背了下来，也是30年来几篇从来没有忘记的经文之一，包括在看守所、洗脑班、劳教所与监狱，我一直都能一字不错地背下来。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师父永远都在弟子身边，慈悲保护着我们，谢谢师父。这是我第一次没有见到却真真实实见到了师父的神奇故事，神迹。结语，希望更多的世人走进大法，回忆自己修炼最初的一些故事，感到那时无比的纯净与美好。当时一心就在大法上，除了工作生活之外，其他的时间都投入了学习大法、同化大法与弘扬大法，好像时间不够用似的。对比30年前的情景，自己觉得现在修炼的比较差了，环境宽松了，自己的修炼却松懈了。希望自己从现在开始找到修炼如初的心态，放下一切人心，走出人，走向神，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救度更多的众生，圆满随师还。回首往事，无限的感恩献给伟大的师父，谢谢师父的一路慈悲保护，也希望更多的同修与世人珍惜创世主鸿福恩赏的珍贵机缘，修心向善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显神奇，卧床四年的婆婆能自理了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1月11日。我婆婆在74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和公公去地里干活，跌了一下，打电话通知我们来家。来家以后，我对婆婆说，妈，你说现在怎么办？你要去医院，我们就走。你要想这是假象，咱就在家，哪里也不去，就学法练功。这时公公大声地说，去县医院。因婆婆很惧怕公公，公公说什么她就听什么， 自己一点主见没有。婆婆听到后就说，去医院吧。车到了医院后，我们到诊室和医生说了一下情况。医生告诉我们，这种情况大约需要3万多元的费用。儿子回到车里，把奶奶抱出来，放到医院诊室的床上。一放下，婆婆整个人蜷在一起，就像个大虾一样勾勾着。医生一看她这样，说，也不用动手术了，就是做了也好不了，都这样了，不值得做了。最后，婆婆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后就回到家。因我在外地看孙子，也回不到老家照顾婆婆，只有公公在照顾她。就这样，婆婆在床上躺了4年，大小便都不能自理。在婆婆78岁那年，公公突然生病住院，家里没人照顾老人。妯娌打电话告诉了我，我说，那我回家把妈接来，我照顾。就这样，我回去接婆婆。因婆婆拉屎在炕上，家里的被褥子都有味儿了，都干巴巴的，我什么话没说，就都拆洗了。邻居家大姨同修对我说，看见你模样都变了，变得更好看了。接过来婆婆以后，我们学法小组就在婆婆炕上，和她一起学法。也就半个月后，有一天我去上班，中途回来看她。因为我每天上班都在中途回来伺候婆婆大小便，婆婆大小便都是我抱她去解决，婆婆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等我照顾好婆婆以后，再送她回房间时，婆婆看见外面阳光那么好，要出去晒一会儿太阳。我说，妈，我还没有下班，还要再去干2个小时才能回来，你出去能行吗？婆婆说，可以，我能等你回来。就这样，我帮婆婆穿戴好，放在轮椅上，推到大门外，叮嘱了一番，我就回去上班了。本来2个小时能干完的活，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怎么也干不完。等结束以后，我一看，超了平时的1.5小时了。心里想着婆婆的情况，就对亲家母说，我快点回去。我婆婆还在门外呢，她坐不了太长时间的。就这样，急急忙忙赶到家一看，大门外没人，惊了我一下，赶忙扔下车子往家里跑，脑子就想，婆婆呢？她自己进不来，能去哪里？难道是邻居看到帮忙了？进到院子里，看到轮椅在家门口，婆婆人不在。急得我3步并2步跑到婆婆的房间，看见婆婆在炕上抹眼泪，我就问，妈，你怎么了？摔倒了吗？有没有伤着？你怎么哭了？婆婆听到我的声音，抬起头来，对我招手说，媳妇，你快来，我和你说说。于是婆婆告诉了我原委。婆婆说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外面坐累了，想回家躺下，可是我回不来。我就和师父说，师父啊，你看我媳妇多么累，伺候我的儿子，还要照顾他自己的孙子，还要上班挣钱补贴家里。正想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掉过轮椅就进了大门。到了家门里，轮椅进不来了。我又求师父了，说，师父啊，我很累了，想进屋躺一会儿，师父您帮帮我吧。然后我下了轮椅，两手按在膝盖上，一步步挪进了家门口。婆婆说到这儿，我知道我家门口到屋里有10几米距离。婆婆说，她进到门口里，累得坐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，然后又起来，往房间挪动。挪了几步，累得一下坐在了地上。因地上太凉，婆婆又求师父，师父，这里凉，我想去炕上休息。在歇了好几次后，她就挪到房间炕前。我家的炕高有80厘米，婆婆在炕前怎么也上不去，她就又求师父。她说，师父，我真的太累了，我想上炕躺一会儿。趴在炕沿上， 他什么也不知道了。醒来以后，发现自己躺在炕上了。婆婆说，媳妇啊，是师父把我放到炕上的。我们娘俩抱在一起大哭，感恩师父帮了我的婆婆。从那天以后，婆婆慢慢的能自理了。现在婆婆89岁了，红光满面，谁见了我婆婆都夸，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老太太。我们全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所有的亲朋好友也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都相信大法好，支持大法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